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建立永生神的家。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二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谢谢你，你要带我们开始进入提摩太前书，让我们思想地上的教会，求你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你在山上指示我们的样式立起你的帐幕。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之前一同思想了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的时候，那个是教会开始扩张，大使命开始扩张的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因为那一段的经文之后，你就看到整个的大使命往外扩张，一直到地极、撒玛利亚、犹大全地。那个时候扩张的情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内部的人产生冲突；第二个，借着这个情形，教会设立了治理的组织成型，然后教会就开始往外面扩展。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些的使徒他们可以专心致力祈祷为事的神话语的指示，神的话语开始丰富往前扩张，所以这是一个教会扩张的一个关键。但是今天我们到了提摩太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关键，提摩太书也是大使命扩展的时期，但是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提摩太书是保罗在罗马被监禁释放以后，他造访以弗所和马其顿，他在那个时候所写的提摩太前书。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六十四年，那提摩太在保罗写了这封书信以后，在主后六十四年写的，主后六十七年保罗就殉道了。所以保罗知道他侍奉的生涯要结束了，他必须要把教会的权柄、教会的托付、建造永生神的家的托付传承给下一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性的关键点，建立永生神的家的传承，这个是关键。这个关键的出现是因为另外一个因素引起的。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一段时间，保罗被关在监牢了一段时间，当时很多虚假的教义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兴起，教会里面有很多假的教师，他们有很多人听从了他的教导，提摩太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保罗也刻意的把提摩太留在那边，让他独立去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形。你怎么去处理这些异端？怎么去处理教会的里面？处理不好，教会就整个的分裂了。所以这封信的是一个关键，讲到建立永生神家的传承，第二个，如何继续的以纯正的福音去建立神的教会。而这个书信的开场白的两句话，它透露了提摩太建立神家所面临的挑战，而且解决的方法。这封信不仅是保罗给 他的庭，他要接他棒的接棒人所写的，这是给历历代代使徒以后的时期的所有的教会所写的，不只是给牧师长老执事写的，也是给所有的会众写的。因为这些的会众要跟牧师长老执事一起被建立成永生神的家，整个建造的计划在教牧书信之中被展示出来了。好像我们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光有一个设计图不行，你还要有施工的细节。这些书信中间的传达的就是如何建造教会的细节。所以这个的中心思想，这两节的中心思想讲到建立永生神的家之权柄和传承。因为教会是耶稣建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经文，教会是耶稣建造的，但是他也是透过的人建造的，他的权柄他要传承给这些人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是一种共同的建造。耶稣今天建造教会，他也透过他所设立的牧师长老执事和所有的信徒成为他的身体，一同被建造。这两节的经文如果我们去看希腊文，他写得非常的简洁而且对称，因为翻译的人这样子翻译读起来不顺，所以他就做了一些修饰。如果我按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出来，你去听这个希腊文，两节经文是完完全全的对称的。第一节，保罗，基督耶稣的使徒，奉我们救主神和基督耶稣来的命令，第一节。第二节，提摩太，在信心中的真儿子，从父神和基督耶稣我们的主来的恩惠怜悯平安。你们听到这个对称，保罗一开始第一节开始是保罗，第二节的开始是提摩太，保罗对应提摩太，保罗的身份是基督耶稣的使徒，对称在信心中的真儿子，然后奉我们救主神和基督耶稣来的命令，对称从父神和基督耶稣我们的主来的恩惠怜悯平安。就这两节经文，我们看第一节的经文，保罗基督耶稣的使徒，从我们救主神和基督耶稣来的命令，就是这一节经文他说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使徒的职分和权柄的授予，使徒的职分和权柄的授予。第二个，使徒职分和权柄的源头。一个讲到保罗的职分是耶稣基督授予给他的，第二个，他的权柄的源头是从神和基督耶稣来的。这是第一节。虽然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个人的，叫做提摩太前书，但是保罗特别称提摩太为，所以他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不但是儿子还是真儿子。他流露了出来他跟提摩太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提摩太非常年轻，那个时候可能30岁，保罗可能60多岁了，当然现在60岁是算年轻了，30岁可能也不年轻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保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宣教士，提摩太是刚刚被安立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但是他们中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保罗却是用了非常正式的头衔来写这封信，他说保罗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把他自己定为跟那12个使徒是一样的，是非常具有特定领导资格和任务的一群人。他一开始就告诉提摩太，我写这封信，我告诉你，我是用使徒的身份写的。 我的权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我的职分是耶稣基督所授予的。他这样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对提摩太而言，他要提摩太知道，虽然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是一封正式的信，因为提摩太他要处理教会之中非常困难的事情，教会中间发生了异端，他们所传的跟保罗所传的不一样，换句话说，保罗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受到了挑战，受到了威胁，而且很多人也跟从这些假教师的教导。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提摩太，我的教导是从基督耶稣来的，是具有权柄的，所以他不是要用那个头衔来压提摩太，而告诉鼓励提摩太，你要去持守我传讲教导给你的那个纯正的福音，你要顺服基督的旨意，要靠着基督的权柄去处理教会中的这些困难的事情，建造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对提摩太他用这个使徒的这个头衔的意义。但是第二个目的是对会众而言，他知道这封信会被在教会中公开的去念，当时以弗所可能不是一间教会，古代的教会它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大的体育馆，有容纳几千人在那边聚会，以弗所的教会可能是分散在以弗所很多的家庭里面聚会的。所以这些信都要在每一个聚会上公开来念的，所以他要让会众知道这封信的权柄是来自于使徒，是来自于基督的，特别是对那些假教师来，因为假教师他们内心知道他们没有被呼召，他们所传讲的不是从基督来领受的，他们没有被差遣，他们没有被呼召出来传讲教导，这是第二个目的。保罗他的使徒的身份常常受到当时的他自己所建立的一些教会的质疑，在加拉太教会就怀疑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因为保罗讲的跟其他人讲的可能没有那么好听，他用他的修辞不是那么美，保罗的这个人可能长得也是不是很光鲜亮丽，他讲话有的时候也蛮他的个性很强的，所以他们质疑保罗的身份，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一开始也立刻就确定他是使徒的职分，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新约的书信的开头我们常常都忽略了，这书信的里面蕴藏了整本书信的背景和信息。为什么保罗说他是使徒？他不是那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他是使徒。第一点，我们先要了解使徒这个字，希腊文的原文的使徒这个字就是使者，一个传信字，他是把耶稣基督的旨意、耶稣基督的使命、耶稣基督要讲的事情教导给教会，他是一个使者，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奴隶，他没有他自己的意识，他要只要传讲耶稣所教导。但是在希腊文中这个字叫做 Shaliach， Shaliach 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就是代理人，那更具有权柄，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理。所以希伯来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懂希腊文的，懂希伯来文的，他们知道用使徒这个字，他就是耶稣的代理，他是有权柄的。像我们中国，你看连续剧有没有，皇帝不必出现，把诏书一打开，所有的人都要跪下来， 古代的人他们知道这个权柄，现代的人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这个权，他不知道，他不认为这是神在对他讲话，这封信不是神写的，他以为就是一卷圣经而已。古代的时候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们知道当他讲他是使徒的时候，这是基督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而且保罗作为使徒，在那十二个使徒之外有很多的使徒，但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他们必须是亲身经历看见复活耶稣的，耶稣复活的人。所以保罗说他亲自看见基督，不但如此，他被提到三层天，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经历基督复活对他的显现，他是亲自受基督拣选差派传承，承担传扬福音，承受基督直接对他的启示。他在加拉太书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人教导他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直接来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我们不在使徒的阶段，因为我们圣经已经形成了，我们是接受圣灵的光照，基督不再直接启示我们，没有新的启示。所以使徒不仅是基督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代理人，而且他也执行真使徒的一些标记，这些标记就是神迹。保罗自己说的，哥林多前后书十二章，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是使徒的身份的证明。所以教会权柄的授予是出于基督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所有的职分都是来自于基督的授予。如果你相信这卷书的权柄是基督授予保罗所写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去读这些书卷呢？去读这个书信呢？如果我们读到这个书信中所讲的，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愿意顺服神的话吗？你愿意去更清楚地知道神要对我们讲什么吗？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我们来看，继续来看权柄的源头。他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就是奉我们救主神和基督耶稣来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从神和基督来的。这边有三点。第一点，保罗在这边他讲这个命是从，这个命令是从神和基督耶稣来的。他这边强调说，不是他自己选择他要做使徒的，不是有一天他说，哦，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要出来做使徒，不是的，奉命。他非常清楚这是神的命令，强调了神的主动性和权威。他把他所有传讲的教导的权柄的源头归给神和基督。今天我们不敢讲我们是奉神和基督的命，我们只是教会案例呼召，经过了层层的很多的程序检视，这个呼召是不是从基督来的。所以教会他要案例一个执事，案例长老，案例牧师的时候，他要非常的严谨，有时候这个过程非常的长，不是神学院毕业你就可以来做牧师的。 是在教会的体系下受到元首基督在一个组织之内经过了长时间的检视。读我们后面读提摩太书，你就会看到保罗是告诉提摩太，他们被呼召出来是为了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他们呼召出来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和基督呼召他们出来建立神的家，建立神的教会。那当然第二点，这样子的奉命呼召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不是他自己选择要做使徒的，所以他也暗示了他自己蒙召的经历。我们知道保罗他原来名字叫扫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开始，保罗是那个扫罗，是杀害基督徒的犹太人。但是后来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整个人生转了180度，他成了一个为基督受苦受难的使徒，最后为基督寻道的使徒。他的生命在很短的时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是他的意思，他是奉命成为使徒的。他想到了他自己的救恩。你会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再会讲到回想到他自己的救恩。第三点，保罗用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这句话，因为他讲到救主和耶稣基督的盼望，是特别提醒提摩太他们被呼召出来承受职分，建立神永生神的家，同时也关系到他们自己本身的救恩和得救的盼望。他们必须在所有将要面临的困难之中，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之中，他们必须要非常警醒，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长进，在成圣的路上长进，在顺服坚忍的路上长进。在提摩太前书中你可以看到这些的经文会浮现出来，用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讲到他们自己在服事之中属灵生命必须长进。这跟在公司做事不一样，这牵涉到自己属灵生命的长进。第三点，教会权柄的传承，中文是写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原文没有主也没有写信给，而是提摩太在信心中的真儿子，原文就是这么简单，提摩太在信心中的真儿子，从父神和基督耶稣我们的主来的恩惠怜悯平安。这个是最关键的一节经文，讲到教会权柄的传承，真儿子，信心中的真儿子，一位连麦的使徒，在他服侍主的生涯的最后的阶段，他知道他必须把教会的责任托付和权柄传给这位年轻的牧师提摩太。而提摩太后面从基督来的处理那些困难事情的考验，是他所要做的事情。而保罗在开场白就用信心中的真儿子讲到，这是承传托付权柄的合法的身份。保罗没有用提摩太是牧师，提摩太是长老，他就是传承建造教会的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提摩太是他的同工，他没有用这是我的同工，这就是他传承建造教会的托付和权柄。他用信心中的真儿子 作为传承教会权柄和托付的一个身份。不但如此，在提多书中他也称提多是根据共同信心的真儿子。提多书1-4节，这两个人是保罗的真儿子。保罗有很多的同工，都是很好的同工，但是保罗称这两个是他在信心中的真儿子，共同信心的真儿子。为什么？真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指合法嫡出的婚生的子女，而不是非婚生的子女或者是被收养的子女，所以他也可以表示一个合法的一个真正的儿子。所以真这个字它传达了两种意思，第一个亲密感，他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父子一样的关系，这也传达了权柄。保罗用真儿子，如果我们总括的来看，可以看到三个重点来解释这个真儿子在信心中的真儿子。第一个，真正重生归正的基督徒，提摩太是真正重生归正的基督徒，因为他把信心和真儿子连接在一起，表示说这件事情不是指他们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是属灵的领域的事情。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提摩太在保罗的教导之下，他一直跟着保罗到各处去宣教，他听到保罗讲道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讲罗马书他不知道听保罗讲了多少次，所以提摩太在保罗的教导之下，他的生命成熟，结出了圣灵的果子。而保罗在提摩太的生活和侍奉之中，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他是在信心中的真儿子。有一位圣经注释者说，传道人的职务和工作就是使属灵的儿女为神而生的手段。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4:15，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腓立门书10，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所以保罗称那些被他所传讲的福音重生得救的人，是他用福音所生出来的新人。加拉太书4:19，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在你里面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什么意思？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保罗是用另外一个方法讲他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加拉太的会众，因为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让他们产生了一个叫做归正。我们讲教义的时候有讲到重生跟归正的区别，归正是 conversion， 生命产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的过程。从加拉太书、罗马书的背景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些人他们知道明白学习顺着圣灵与肉体本性的征战，并且渐渐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人，叫做基督在里面成形的人。很多真正重生得救的，但是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成熟，他们还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肉体去征战，不知道肉体是什么。提摩太是顺从圣灵引导的人，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8:14，这个是 信心中真儿子最好的定义，一个生命真正重生归正的人。第二点，提摩太是一个顺服和持守保罗教导的人。是的，你可能真正重生得救归正，但是必须要顺服持守保罗的教导，你才是他的信心中的真儿子，你才够资格去传承建造永生神家，成为真理柱石的接棒人。顺服和持守保罗的教导。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讲到提摩太，他这样子讲：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听这一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保罗很多的同工，他们也许都在传讲纯正的福音，但是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换句话说，提摩太是保罗的翻版，他们两个的心是完全一样的。他继续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去。他知道把提摩太拆过去，提摩太就按照他的方式去建立教会。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一万，我刚刚讲的，随父的却是不多，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纪念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他是一个忠心的，他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他没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照保罗所教导的去教导的，超出那个教导的，他不敢自己去乱讲，忠心。所以提摩太是保罗真正的儿子，是因为提摩太一直忠于保罗的福音，他与那些反对者、那些传异端的先人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所以这个真这个字应该被翻译为合法的，因为他强调了提摩太的权柄，而不是反对者的那种的权柄。他的权柄不是出来他就是牧师而已，牧师太多了，他的权柄出在他是保罗的真儿子。第三点，致力于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致力于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在这里的真儿子，加尔文这样子讲，在这里的真儿子是保罗把提摩太看为是另外一个保罗，和保罗一样的人。你知道保罗怎么去看他在地上建造教会的事吗？他常常重复一直讲的，他把他自己的话语的侍奉、建造教会的侍奉看为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保罗也两次提摩太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中说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一章二十节，保罗说他已经，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他已经把两个假教师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三章十六节提到撒旦魔鬼的网罗。四章一节说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五章十五节说有人已经转去随从撒旦。你把这些保罗书信的中的经文集合起来，你知道保罗知道他不是在跟人属血系的征战，他是在建立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首先这场美好的仗提摩太知道是发生在人的内心的。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归正的人，他知道这个仗是发生在自己的内心的，发生在会众的内心的。他必须知道靠着圣灵胜过自己本性中的罪。提摩太书四章十六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又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的人。这场仗是提摩太生命成长的仗，也是教会的属灵的征战。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仗，持定永生。所以提摩太虽然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甚至是一个心意回转更新归正的人，他虽然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虽然在建造教会传讲纯正的福音，他仍然需要在救恩中长进，与他自己的肉体征战。在教会建立教会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被基督借着圣灵建造。保罗写给以弗所书的教会，提摩太就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书最后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管辖着幽灵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有基督徒的教义，以弗所书一到五章最后总结，你必须要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圣，我们的甚至我们的生气不要犯罪，这都是跟属灵的征战有关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因为保罗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人的心意透过神的道的传讲，借着圣灵的工作转变顺服基督，教会的合一，这是基督的奥秘。所以建造教会的托付和权柄的传承不仅仅是一个职分的问题，最重要它是属灵生命的延续。提摩太是保罗信心中的真儿子，因为他是保罗属灵生命的延续。他就看保罗一样的人， 它不仅仅是因为保罗的福音教义重生，重生了以后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一个归正，一个 conversion 在他身上产生的。提摩太是顺服持守保罗教导的人，他忠心持守保罗所教导的纯正的福音的教义。提摩太是明白他自己必须打一场美好的仗，所以保罗把提摩太放在教会，把提多放在克里特，这两个教会是有原因的，他们两个都是保罗在信心中的真儿子，在共同信仰上的真儿子，在纯正福音的教导的上面，他们要在各地继续的建立永生神的家，在各地设立合于圣经的健全的教会治理的组织。他们在这些上面，他跟保罗是一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弱点、缺点，但是他们是和保罗一样的人。他们从保罗的教导明白了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敬虔的奥秘。他们不仅仅是真正重生归正的基督徒，他们顺服持守保罗教导的同工。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点，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恩惠、怜悯、平安，我简单的讲一下，这是我们常常看到保罗书信中讲的恩惠、平安 Grace and Peace， 但是他加了一个怜悯，因为他知道提摩太在这个时候需要神的怜悯。到底是什么恩典呢？我们通常会忽略恩典、怜悯、平安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从我，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世界上的恩典、怜悯、平安带到这些属于基督教的文字里面，它中间充满了神学的思想。恩典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中，它是没有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就是给你做的一个好处。但是在基督教的神学的思想，在神的救恩的里面，恩典是神在基督里拯救的行动的一个总结。恩典强调神的救恩是白白赐给不配的罪人的礼物，这是保罗传讲的纯正福音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出现了155次。恩典是神拯救人的基础，保罗鼓励提摩太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那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当某些人发生不幸的时候，得到不应得的事情的时候，其他人对这些的事情产生的一种反应，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在旧约的里面，希伯来文这个字对应的字应该是慈爱 Chesed， 是表示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的关系，神的怜悯与神的信实、忠诚和爱都是有关系的。恩典和怜悯都是与神的救恩有关系，两者都是给人的不配的礼物，这是怜悯。平安是什么？平安不是一种情感，平安也不是一种感觉，平安是一种现实的情况。改革中神学家 John Murray 莫里在解释罗马书五章一节的时候说，平安不是我们思想和心灵的镇静和安宁，而是与神和好带来的和平的状态。心理和思想的平静源于与神和好。我们多少的时候很惊吓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你仔细的想，我们还觉得我们可能在审判之下，事实上审判已经除去了。这是意味着我们意识中因为明白称义所建立的关系而带来的反应，这是平安。说得非常好， 在古希腊文字里面，平安意味着战争的停止，包括一种和平的关系。希伯来文的就是我们跟以色列人，你到以色列的时候讲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是没有敌意和随之而来的与神所赐的这种平安，因为信徒是被称义的，所以平安就是属于与神和好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都是带着救恩的意思。这是最后讲到提摩太他承受了建造教会的权柄和托付以后所跟随的，是神从神所来的恩典、怜悯与平安，会永远跟随着他。让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一步的、第一步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检视我们在地上要如何建造你的教会，要如何被你建造。主，我们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开始明白你要如何建造你的教会，也求你赐能力给我们顺服你的旨意，看到你是教会的元首。求你继续的赐下天上的玛拿，使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